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田淑君遭非法庭审，律师做无罪辩护；内蒙古农妇漂泊五年后遭绑架；曝光凌源钢铁集团苑承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田淑君先生3月7日在秦皇岛抚宁区法院遭非法开庭，辩护律师依法驳斥了检察官的造假指控，要求无罪释放田淑君。现年65岁的田淑君自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20年没吃一粒药，没花一分钱的医疗费，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田淑君因上访说真话遭受当局的酷刑折磨，警察把他的手腕打出血，并点燃蜡烛往出口的伤口滴蜡油，他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和奴役。2020年7月，田淑君被河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办理所谓监视居住回家，并一直被中共人员骚扰。去年4月，田淑君再次被河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公安医院隔离21天，后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看守所。今年3月7日，田淑君在秦皇岛抚宁区法院遭非法开庭。辩护律师指出，检察院人员多处不实造假指控，田淑君及律师都要求无罪释放。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银城县法轮功学员范美令女士因坚持真善人信仰，不断遭中共人员骚扰迫害，于五年前被迫离家在外漂泊。3月2日，范美令在河北省文安县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现年62岁的范美令是赤峰市宁城县芒农镇一位普通农妇，她于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痛奇迹般的消失了。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村里人都说他是个好人。然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范美令却遭到当局各种迫害。2015年，中共当局出台有诉必立、有案必理的政策，范美令决定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控告书发出不久，他就被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至看守所。一个月后，范美令被释放，但一直被警察骚扰。2015年年底，范美令为了躲避警察骚扰，离开了家乡，来到河北。他一直坚持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希望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都有好的未来。后来，范美令被非法通缉，而他80多岁的父母也不断被警察骚扰。今年3月，范美令在河北省文安县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苑承德作为凌源钢铁集团党委副书记，在临钢内部主管迫害，对本单位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指使临钢公安处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非法劳教等，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庭带来深重灾难。苑承德现年74岁，1998年6月至2004年9月任凌源钢铁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1994年，临钢工会邀请李洪志师傅莅临临钢举办传法班，很多干部职工及家属走入法轮功修炼，并自发成立辅导站，站长和辅导员义务传功教功。修炼后，很多多年患病的老病号身体康复了，为工厂节省了大量医药费。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贪不占，能忍让，肯吃亏，好人好事层出不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苑承德作为党委副书记在临钢主管迫害。 他不顾法轮功给林刚带来的巨大福祉，组织林刚报、林刚电视台、广播大喇叭污蔑法轮功，组织各分厂、科室、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对本单位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监控盯梢，多次组织公安处宣传部办洗脑班，逼迫林刚的法轮功学员写所谓三书，指使林刚公安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抢劫、强制转化、勒索，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被迫流离失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厄瓜多尔法轮功学员弘法获得好评；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参加圣派崔克游行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去年8月至今，在位于南美洲西北部的厄瓜多尔共和国的法轮功学员受邀在厄瓜多尔首都南部的一所学校和南部政府平台及一家电力公司前往教授法轮功功法，近300人集体学练了法轮功。今年1月20日，法轮功学员与首都基多南部政府平台的保健医生取得联系，6位法轮功学员获邀前往他们的工作单位教授5套功法。法轮功学员不畏烈日，认真演示，耐心教功，获得了好评。同时，一位法轮功学员现场教大家折叠小莲花，并给他们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迫害的真相，引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几天后的1月31日至2月3日，南部政府平台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连续4天到该政府机构集中教授法轮功5套功法。2月16日至3月10日，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再次走进厄瓜多尔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利用职员的休息时间，相继为公司75名员工演示功法并现场教功。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真相，受益于大法，2021年以来，厄瓜多尔增设了2个晨练的练功点和一个周末练功点。这3个练功点基本涵盖了首都基多从北到南相对较多的人员活动地点。在厄瓜多尔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下，很多人逐渐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据明慧网报道，3月11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横幅和花车的形式参加了休斯顿第62届圣派崔克日游行，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和赞赏。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制作的花车首次在这个年度游行中亮相，花车上载着巨型英文版转法轮书的模型，花车在写着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的横幅开道下，缓缓地驶过休斯顿市中心的街道。身着仙女服或传统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展示着舒缓祥和的练功动作，有许多观众跟着花车上演示功法的学员做着练功动作，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维持游行秩序的工作人员和警察也纷纷竖起大拇指，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赞赏。一位3年多前从大陆来到美国的薛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的游行中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感到很新奇，很好。法轮大法传递的真善人信息对人很重要，希望可以在日后更多大型游行中看到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8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5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摔摔打打，在慈悲师尊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现将自己在正法时期修炼的部分经历与感悟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我是上班族，时间有点紧，喜得大法后，我一直听师尊的话， 很注重学法，并用大法指导自己在工作生活的各种环境中实修。师尊所有的讲法，每年我都抽时间系统认真地学习一至两遍。大量认真的学法，让我时时融于法中，不断领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内涵。我渐渐明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在无休止地承受各种无理的磨难中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我在大法中悟道，我们大法弟子才是社会各个环境中的主角，我们一定要唱好这个主角，应该不断地归正自己所在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等等，正一切不正的东西。大法弟子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众生因继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而被淘汰，这也是对众生真正的善和慈悲。一、破除单位对我的经济迫害。1999年7月，大法遭到迫害后，我因到北京正实法和不放弃修炼，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第五次。从2000年1月开始，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还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7人工作组，每天一人跟着我，给我做所谓的转化，每周给我开一次集体会。那时我的心情还是很压抑和痛苦的，但我还是抽时间学法，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不断地思考着我应该怎样做才不失一个大法弟子的称号。那时我想，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不配合各种无理的要求，绝不背叛大法；二是要坚持上班，虽然当时的上班处境很是尴尬，但我也得坚持，不让他们想开除我的阴谋得逞；三是要回属于我的工资。此后我便开始坚持上班，每周抽半天时间去找单位相关领导要工资。我这周去找书记，下周去找副书记，再下周去找行政领导，再去就找人事处长、财务处长、本部门领导等等，找他们要停发我工资的文件依据。开始找他们时，我还是感到委屈怨恨，对他们也不善。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怨恨心也淡了许多，希望能通过讲真相让他们明白后停止对我的迫害，补发我的工资。可是我这样找他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他们还是互相推诿，还时常躲着我不给我解决。我想老这样下去也不行了，没有收入，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家人也不理解呀，也干扰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得救啊。于是我决定直接再去找单位行政一把手。那天上午，我在他秘书的办公室里等了近2个小时，他才来。我非常客气而严肃地对他说，某某领导，你们克扣我的工资已2年多了，将我这么好的一名职工往绝路上逼。因我之前经常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说连饭都不让我吃了，那你们就别怪我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你们在本周内还不解决我的工资问题，那我就借钱到北京为此事上访去。说完此话，我就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到了下周，我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着急地说，你怎么又来了呢？工资问题不是已经给你解决了吗？你部门的领导没告诉你吗？听完此话，我高兴地对领导说，谢谢领导，他们还没告诉我呢。就这样，我要回了我的工资，终于也可以和其他职工一样按月领工资了。家里人看我能按月领工资了，都特别高兴。在这段比较长的讨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修自己，归正自己，归正自己的工作环境，也是救度同事们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也体悟到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二、破除清零迫害。 2021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外面办事，突然接到片警 A 的电话，他让我马上到该派出所一趟，去签个什么字。我当时有点吃惊，但马上说，我不会签什么字的，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你查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公安部国务院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无明文不为罪。再说了，法律管的是人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做好人的思想。他当时不相信我说的这一切，有点激动地说，我如果查到法轮功违法的法律依据，你是不是就来签字？我说，没有的事，你也查不到。之后他又说，你还是来一趟吧。我还是想给他们讲真相，救救他们。之后我又想，我现在马上就去讲的话，还没思想准备呢，我的正念也不是那么足，这样效果不好。于是我办完事直接回家了。我给他打了电话，很客气友好地对他说，对不起，我有事回家了。他又说，那就今天下午吧。我说，下午我有事，那就明天上午，我们好好聊聊。那天下午，我都在整理自己的思绪，找相关的法律条文和依据，并高密度的发正念，也请师尊加持弟子救度他们，希望他们能听真相，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有个美好的未来。结果到了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却很友好地对我说，他有事，等两天再给我联系。听他这样一说，我当时真有点高兴，我想是师尊在帮弟子了，让弟子好好准备讲真相的素材吧，也许是他真没找到修炼法轮功违法的依据吧。这两天我认真学法，发正念，并将相关法律条文抄写下来，反复学习，争取记下来。到了第三天上午9点左右，警察 A 和 B 两人来到了我家附近，给我打电话。我穿戴整齐，微笑着将他们带到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坐下后，我笑着对他们说，我今天想好好的和你们谈谈有关我的一些情况，让你们好好了解一下我。我们以这种特殊的形式相见，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吧。首先我讲了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后不久，不仅得到了身体的健康，还提升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然后讲了我在工作环境中如何认真负责，善待同事和顾客，并无私帮助有困难的顾客等的实例。还讲了我在单位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之后我又讲了我在家中是如何当一个贤妻良母的，如何孝敬老人，照顾孩子和丈夫的。他们听后都很感动。我还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书籍被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这时警察 A 拿出手机来到我的旁边，一边查手机一边对我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我便让他查2011年国务院50号令第99条和100条，结果很快就查到了。我说，你们好好看看，早在2011年国务院就取消了对法轮功印刷品的禁令，也就是说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都是合法的。这时警察 B 说，我们已经谈了2个多小时了，你还是在这单上签字吧。我说，我不会签的。他们说，你今天不签不行，不签就得跟我们走。他的态度变得有些强硬起来。我说，我没有犯法，我绝不会跟你们走的，我不签字也是为你们好，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我就打12389-12337举报电话。于是我站起身来，一边向外走，一边拨打12389电话。他们也跟了上来，说，你别打了，还是回家准备一下吧，下午我们再来。我果断地说，我绝不回去的，你们也不会来的。 他们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我说，执行错误的命令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在是警察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警察 B 说，这个我知道，不用你提醒。最后我说，那好，你们慢走。回到家中，我还是有点担心他们再来干扰，面对丈夫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希望他有个思想准备，不配合迫害。我对丈夫说，这几天不接他们的电话，也不给他们开门。我把手机也关机了，然后就在家学法发正念。两天后，家里来客人了，我想是慈悲的师父已帮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也许警察们也选择了正义和良知，不想再来伤害好人吧。我便和客人们一起出门办事去了。作为修炼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希望自己能尽快修掉各种执着心，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安门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都悄悄放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4日。中共恶党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很快听说有同修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当有大法弟子被迫害死的消息传出来时，我决定去上访。第一部分，我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走出家门时，我回头一望，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滋味在心头。跟我同行的是我的两位家人同修。我们绕过解访人员，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在接待窗口，我把打印好的题目为“好人无辜被打死”的状子和登记表一块交上去。可是没有人接见我们，等待我们的是被直接关入看守所。警察给了我一份刑事拘留通知书，然后是非法提审。提审我的是两个警察，可能那天他们接触的大法弟子比较多，对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一开始气氛就没那么紧张。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了大法教人向善，处处为别人考虑。他们说，你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哥哥同修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哥哥骑自行车时被一辆大货车撞了，他身上出血了，衣服也破了，车也撞坏了。司机下来问我哥哥，要不要去医院？哥哥说不用了。司机说，那我赔你点钱，回去买件衣服，修修车。哥哥说也不用了。我问提审警察，是法轮功师父在大法书转法轮中教我们这样做的，你们说这样做是不是好人？一个警察说，这不是好人不好人的问题，不要他的钱这是傻，就应该要他的钱。我微微一笑，耐心地启发他，你站在旁观者角度，你可能说他是傻了，但是如果你是这位大货车司机，你撞了人，那个被撞的人不讹你钱，你会说他傻还是会说他是个好人？警察想了想说，那得说他是个好人。我说，这就对了，我们师父就教我们处处为别人考虑，你要为司机考虑的话，就是不要他的钱。我们还谈了很多内容，他们问我干什么工作，我就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问我，这么好的工作你不怕丢了吗？我说，没关系，丢了再找， 其中一名警察问，那如果只要你练功，政府就不让你找工作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去捡破烂卖钱。他追问，那如果政府捡破烂都不让你捡，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去捡剩饭吃。我的话音刚落，那个警察脱口而出，我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然后把脸侧过去，我看到他眼睛里有点点泪光。一周之后，我这个本来被刑事拘留的人被释放回家了。这是明真相的警察做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走出看守所之后，找了个路边没人的地方，我对着空中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第二部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都悄悄放了。当初去信访办上访时，自己感觉是理直气壮的按规矩办事，但到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当时的感觉就有点像风萧萧兮易水寒了。是呀，上访无门，那只剩一条路了，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2000年的一天，我怀里揣着横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很快，我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这回我没有报名字，因为我知道一旦报了名字，就会被接回当地派出所迫害。为了让大法弟子报名字，这里的警察也是轮番使用暴力，打耳光、背靠、皮带抽，我也经受了一轮轮暴力。转眼到了晚上，一批批报了姓名的同修被车拉走，而不报姓名的同修被关在铁笼子里。我要求见警察之后，被叫到一间屋子里，里面只有一个警察。我把门关上，然后问他，你们这么折腾不累吗？咱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谈谈？他说，好，你说说，你为什么不报姓名？我简单地给他讲了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还给他讲了我上次去信访办公室的整个过程。然后我问他，你刚才打我倒没啥，我知道你也打不坏我，可刚才那位大娘年岁比你我的父母都大，你打她，你说要是你母亲站在这儿，你母亲会怎么说你？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知道触及到他的良知了。我又问他，你整天跟我们这些人打交道，这些人都是好人，你觉得是吗？他说，是，你们都是好人。我说，那你们能不能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呢？他一听有些激动，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往上边反映啊？打报告上去下来一个处分，再打报告上去又下来一个处分，第三次打报告上去还是下来一个处分，你说谁还敢打报告上去？我说，是，维护正义是警察的天职。那看来你们也是尽了力了，我听说有的警察把大法弟子拉到郊外的路边就给放了，你知道不知道？他没有说话，我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该怎么做。将近半夜的时候，我被他们单独放了，他们打开手铐，让我从天安门广场派出所自己回家。而且我后来知道，在我之后，当天所有没报姓名的大法弟子都被一个接一个的放了。这又是一个明真相的警察做出的善举。我连夜回到家中，第二天照常去上班。我本来以为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没想到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几个小时就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天安门派出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编辑纪实故事中实修》，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4号。我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了，疫情之后来到 RTC 平台打电话三年多，积累了一些讲真相的经验。今年初我有幸加入退党网站做编辑，把讲真相的电话录音编辑成纪实故事。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那去做，不要管时间，不要想那么多，你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我悟道，既然要做，就踏踏实实的把一个项目做好。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故事，起到证明三退数据真实不虚的作用，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所以我把编辑纪实故事放在首位，全力做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史前誓约。下面从两个方面交流。第一部分，在编辑纪实故事中提升自己。我每天在快讲通平台打电话，因为有同修配合，电话接连不断地跟有缘人接通，简单快捷的方式让我一心一意地讲真相，就会事半功倍。有一天遇到大陆一位科级干部，一听退党保平安就开始骂人，他口出脏话，我不为所动，转移话题讲了中共治下老百姓被欺压的故事，善意理解他的怒气是有原因的。我的慈悲、真诚、善念感化他转变态度，最后他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愿意退党。这篇纪实故事发布后，点击率突破3000以上。电话讲真相一次只有一人或几人听，但整理成文在网站上关注人数成百上千，点击量不断增长，大大增强了我讲真相、写故事的信心。编辑三退纪实故事实际上是在开创性的，没有真正现成的模子去照抄照搬。刚开始根据讲真相的录音听打出文稿，把义工和民众的对话加入人物的心理状态，按照真相内容编辑成故事。慢慢随着纪实故事越写越多，会发现同修讲真相的内容大同小异，文章的题目、导语以及讲真相的内容出现千篇一律，这是写作上的难点。如何克服难关，让不同的人物对话故事变得精彩有趣，体现不一样的风格呢？我带着疑问去请教资深编辑，非常幸运，帮我们审核稿件的编辑是搞文字工作几十年的专业人士，他谈起写作深入浅出，让我了解到纪实故事是在面对众生讲真相，劝三退的立足点在劝善，在劝上下功夫，引导人分清善恶，弃恶扬善。同时为避免千篇一律，可将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穿插进去，证明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下个人得失去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也是在证实法。本来打电话讲真相，我是顺着对方的执着随机应变，常常没有逻辑，东一句西一句，但是整理录音讲稿时往往按照逻辑编排，把每个应对心结的真相要点归纳成小标题，这些要点不知不觉也能指导我打电话口讲时按照理性的思路去展开。有一天我给安徽的一位先生打电话讲真相，开始他迟迟不表态三退，我体会劝三退是劝善的过程，耐心地从不同角度给他讲道理。一劝抹除毒誓得平安，二劝退出无神论不受牵连，三劝杀人偿命天要灭中共，四劝在退党网站声明退队保平安，最终他同意退出中共组织。这篇故事，共产党已到穷途末路，韩女士四劝善良人远离他，如实记录下整个打电话的劝退过程。我发现写文章的理性思考与提升潜移默化地指导我讲真相的思维逻辑。本来平时很困惑，众生各种各样的心结问题难以应对，但是意想不到在编辑文稿理性提升后再去打电话讲真相，智慧和灵感不断涌出，让我滔滔不绝地铺开真相。对方起初不表态，嘲笑、反驳、不屑， 甚至叫喊威胁、辱骂。当他明白了一点真相，就会冷静下来思考，态度转变后，进而了解更多真相，认清邪党本质，最后心悦诚服，退出中共组织。原来讲真相和写故事是相辅相成的，感谢师父的安排，让我有机会融入退党网站新闻团队。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坚持打电话、剪辑录音、听打稿件以及编辑故事。等稿件发布后，让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静下心来对照其他编辑的修改与补充，反思自己的不足。为什么题目这样改？为什么删除这段话？为什么加入这样的补充？为什么？为什么？我发现修改的部分越多，我学到的越多，我的写作水平也在渐渐提高，我感到无比珍贵，乐在其中。当我努力思考文章修改的原因，明白后的喜悦无以言表。写真相故事是为了救人，从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不足，也是修炼提升的过程，让文章有可读性、趣味性，让人们在读故事中明白真相，得到启发。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一想到有这么珍贵的机会在救人中提升，由衷的感谢师父的安排与加持。第二部分，遇到矛盾反思自己，扩大容量。在我觉得编辑工作慢慢得心应手的时候，又有新的编辑记者进来，对我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主编安排我修改新记者的初稿，开始我以为审稿不是很难，但是真正做起来却出现很多困扰和矛盾，我的提高速度还是赶不上要求。有一次和新记者同修合作，他不认同我修改的部分，坚持保留自己的风格。我理解对方，文章被编辑同修修改，修改的地方如果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就会触动到自我，可能心里会不服气。我试图在电话中解释修改的内容，对方拒绝沟通。隔了一天，回复我说，你的修改是你的，我保留意见。本来我以为默默编辑静静思考非常愉悦，可是因为修改文章而让同修难过，我也感到困扰。我意识到，在我修改文章的时候，我没有从对方的思路去考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以为自己是对的，可是别人的想法也不错呀。不是只有一种表达方式，为什么我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呢？这件事让我很自责。编辑故事和审核稿件是两个概念，思路和方法都不同。其实是我的水平和容量不够。自己当过老师，一直批改学生作文，习以为常，自以为我就是对的。现在帮助同修修改文稿，应该顺应同修的思路，适当调整。跟同修有争执，自己觉得内疚、委屈，向对方解释。当对方没想通、不接受，甚至顶了一句，这篇文章我可到其他媒体发表。为什么我被这句话惹恼了呢？那几天心里一直压抑着，我试着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但是内心反复出现，怎么会这样？难道我错了吗？为什么那么坚持自己写得好？是来证实自己吗？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修改稿子本来是帮助同修，却引来矛盾争执。僵持不下中，忽然脑中闪出一念，是不是我有证实自我的心？为什么让我看到听到？一定是我有这个心，师父才安排这样的考验，要我修取证实自我的心。为什么我总坚持自己对？我错在哪里？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可是遇到矛盾时还在找别人，想不通了才意识到找自己，我修得太差了。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些心，安排这样的考验，要我提高层次。 我又找到自己有看不起别人的心，争斗心，执着表面事情的对错，无法包容体谅同修。尤其当这篇文章按照我修改的文稿发布，我更觉得自己是对的。难怪有个新记者直言说，难道都按你的模式写吗？是啊，这句话警醒我，这种自以为是不就是证实自我吗？当我静下心写心得体会，更加冷静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每当文章发表后被媒体转载，被同修赞许时，这些都是一种考验。当我感到兴奋欣慰时，是不是一种欢喜心？当觉得自己电话打得好，劝退人数多，是不是自大证实自我的心？还有一篇纪实故事，自己认为电话中让一位盛气凌人的党书记海归转变态度，欣然退党，劝退成功，有突破，可是其他媒体却没有转载，心里有失落感，还一直纠结是不是题目不吸引人，如何改进。表面上我在思考反思，其实内心里隐藏一种不易察觉的执着心。原来这种失落感就是名利心在作怪，期待文章被转载，盼望高人气，这些不都是追求名气，是要修取的人心吗？修炼中只要有执着心没去，就是有漏，都有可能变成大问题。其他方面修得再好，做的事情再多，也代替不了没修好的地方。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达到标准，这个地方就可能是邪恶迫害我们的突破口。当我深刻意识到找到这些执着心、名利心、自大、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证实自我的心、埋怨心、妒忌心等，我告诉自己，这些心都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承认它，马上正念清除这些不符合法的念头。坚持下来，自己空间场就纯净多了，杂念也少多了，头脑也清醒多了。当我不断学法，发正念，放下各种人心，平静下来，我坦诚地向那位记者同修承认自己水平和容量不够，请求原谅，并感谢同修的努力与付出。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发挥着救人的作用。同修很大度，表示感谢，也找了自己的不足。我也了解到，同修为了这篇稿件修改很多次，付出很多辛苦，一切都是为了救人。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永久的回忆，精进的动力》，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忘不掉，这是永恒的记忆。那是1994年8月5号，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师父衣着整洁朴素，面容慈祥，可亲可敬，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 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从不喝一口水，每堂课都是这样。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不厌其烦。我清楚记得师父说，我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听师父讲法后，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知道大法好，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秩序井然有序。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要讲课了。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一点杂音也没有，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你们这是什么宫啊？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你们这宫真厉害呀。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师父问，手心转不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说心里话，我当时感觉不灵敏，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后来才明白，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想完后师父让大家跺3次脚再坐下。这时我就一直想上厕所，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怕影响秩序，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站起来。我坐在前10排座位，正好和师父是对面。我知道师父在看我，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刚一蹲下，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鹅蛋大，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内心激动无比，差点喊出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是瘤子没了。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师父救了我，给我净化了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浑身异常轻松，走路生风。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也是从那时起，真正是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磨难来了，关没过好，被家人送去医院。至今每当想起这事，还很内疚，脸红，觉得对不起师父。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点化我，鼓励我，摔了跟头起来，别趴着。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弥补损失，完成使命，精进再精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